西伯利亚在线是西伯利亚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联合项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当代西伯利亚的各方面的讯息，像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旅游、现代音乐、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历史以及创造了这个城市历史的名人等。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西伯利亚广播电台独家提供。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西伯利亚最有趣最重要的故事。西伯利亚经济实时数据分析、商业故事等等，你想了解的西伯利亚地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我们都会在这里为您讲述。西伯利亚经济与您在一起，为您提供实时信息。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波。
我是主持人维罗尼卡。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西伯利亚狩猎方面的话题。狩猎在西伯利亚经济领域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而非法狩猎又会对大自然带来哪些危害？在节目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俄罗斯狩猎经济概况。
每周经济要闻。
狩猎可以说是俄罗斯农业经济中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目前，俄罗斯狩猎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商业化。所有想打猎的人在得到狩猎许可证后都可以自由打猎，但是只能在政府所允许的地区和特定的时间内进行。
类似的措施在俄罗斯还涉及到另一个领域，这就是捕鱼业。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以其自然资源丰富而闻名，世界各地的狩猎爱好者都经常来俄罗斯进行打猎。
狩猎时间由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生态部制定，俄罗斯很多主题行政区及年内狩猎开始与结束的日期都是固定的。当然，也有一些地区狩猎季开始日期取决于天气状况。
专家指出，合法狩猎的数量通常都低于非法狩猎的数量。据政府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俄罗斯就有超过5.6万起非法狩猎案件。专家认为，这些非法狩猎行为对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同时也对俄罗斯的经济气候产生了不良影响。
200000人每年都会投入沙伊卢布的资金用于保护自然资源。此外，除了联邦财政的款项外，各地方财政也会出一部分资金用于这一目的。去年投入到这领域的财政拨款总量高达15亿卢布。
为了降低非法狩猎数量，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生态部向政府提议加大对非法狩猎的处罚力度。另外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建立非法狩猎联邦信息中心，所有非法狩猎人员的信息都会在该信息中心中记录在案。
此外，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生态部还将加大罚款力度，那些因非法狩猎而对自然环境造成危害的狩猎者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类似的措施将会提高非法狩猎成本，降低非法狩猎的数量，并利于保护自然资源。
目前，俄罗斯合法注册的大约有300万名猎人。注册猎人分为三个类别，一个是专业狩猎人员，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第二个是半专业狩猎，这部分人狩猎主要是为了获得额外的收入。而第三类就是狩猎爱好者，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狩猎只是一种休闲娱乐手段。
商业故事。
在节目的这个板块，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西伯利亚地区狩猎领域中的重大事件，还有俄罗斯狩猎也较为发达的其他地区。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动物资源保护监控与管理部门介绍，该州2016年外国狩猎者的数量与2015年相比翻了一番。去年一年，来此猎取西伯利亚狍子和驼鹿的外国狩猎者的数量已超过了20人。
专家指出，与俄罗斯狩猎者不同的是，来自德国、波兰和奥地利等地的外国狩猎者，他们更关注战利品的质量，因为他们打猎通常是为了个人需求。
该地区狩猎热度正在下降，今天猎取貂等皮毛质量非常好的动物已不再流行，并且已失去了其现实意义。现在的狩猎越来越多的都是一种休闲，或者说是一种体育运动性质的打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设立有15个禁猎区，这里栖息着驼鹿、狍子、野猪、野兔、乌鸡、松鸡等动物和鸟类。
埃塞共和国的居民将致力于保护雪豹，居住在高山村落的猎户们将协助当地政府将非法狩猎一网打尽。
需要指出的是，偷猎者通常都会在动物来回穿梭的路上设上陷阱，偷猎者利用这种方式来猎取香樟子，但偶尔落入陷阱的还有雪豹。
坐落于克罗斯诺亚尔斯克市的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的科学家们正在为克罗斯诺亚尔斯克边境区境内新路横跨普托拉纳高原将其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为此，科学家们利用卫星线圈对它们进行了标记。该研究活动是在日本科新路的框架下进行的。
数据传感器的运用使得研究者们可以获得驯鹿的迁徙路线等数据。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已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数据可以用来保护驯鹿不受非法捕猎者的伤害。目前，俄罗斯境内有90多万只鹿，其最主要的威胁就是偷猎者和非法狩猎。
说起狩猎，我们不得不提到捕鱼。鱼类产卵期，所有地区都是禁止捕鱼的，因此禁渔期取决于不同的鱼类的产卵期。非法捕鱼罚款为30万卢布。
说到西伯利亚各地区非法狩猎的情况，我们可以用数字来为大家介绍。这些数字都来源于不同的行政区。今年，托姆斯克州因非法狩猎驼鹿和狍子而造成的损失超过200万卢布。今年年初，该地区已发生了15起非法猎取上述动物的案件。
还有一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数字是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通报了埃文基地区发生的2万只驯鹿的非法射杀事件。这里说的是发生在去年8月至今年3月非法狩猎事件。
各地区政府目前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以遏制非法狩猎情况的发生。比如说，托姆斯克州狩猎学专家正在保护西伯利亚狍子不受偷猎者们的伤害。冬天，他们负责进行喂养，并为他们在大雪中开辟出一条道路。
专家指出，如果不去帮助这些动物的话，他们就十分容易受到非法狩猎者们的伤害。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西伯利亚狍子的数量开始增多。目前，该地区狍子的数量已达到大约2000只。
今年，为了防止偷猎的发生，该地区政府另培训了50名猎场守护人员，林业人员也将参与到猎场的保护工作中。
然而，这并不是说西伯利亚地区的所有动物都需要保护，而有些动物的射杀工作成为狩猎人员的首要任务。比如说，近年西伯利亚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海里数量的增加这一现象。
托姆斯克州正在准备启动为期3年的海狸灭绝行动，计划消灭的海狸数超过4000只。这是因为海狸的数量已超过最佳数量。目前，该地区共有1.25万只海狸，比最佳数量多出9000只。
需要指出的是，海狸泛滥会造成涝灾，也会造成居民区洪水，并损坏农田。这些都将给该地区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由于对海狸皮毛及海狸肉的需求的下降，西伯利亚地区海狸的数量开始急剧上升。
赫贝加尔地区面临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该地区狼的数量超过了3000匹。去年冬天，由于狼群泛滥，阿金布里亚特自治区的数个牧场都遭到了损失。今年，该地区政府将拨款350万卢布用于打狼。
电子商业。
在节目的这个板块，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电子商务领域的最新走势。瑞典一家家居已宣布启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网店。之前，一家的网站只不过是像一个橱窗一样，而商品只能在实体店中进行订购。从4月末开始，除了莫斯科地区的居民之外，圣彼得堡市、列宁格勒州、中央联邦区和西部联邦区的各城市的居民也都可以进行在线订货了。
即使到夏末秋初，该服务网络将覆盖整个俄罗斯。需要指出的是，宜家在俄罗斯境内的第一家网店开设于新西伯利亚市。在线订货送货试点项目启动于1年前的西伯利亚地区。除了俄罗斯之外，全世界范围内还有13个国家设有宜家网店。
截止至2025年，日本境内的商店将全部实现自动化，届时日本境内的商店里将完全告别人工售货。商品包装中使用记载有商品信息的特殊芯片，将使得引进收货自动化成为现实。
当商品进入到购物筐中的时候，收银流程就开始启动。收银台上的设备将出具发票和找零。该设备系统已在首口市测试成功。要想在所有商店都引入这套系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因为 存储有商品信息的芯片，其价格还有待降低，这样消费者才能购买到不会比以前贵的商品。
俄罗斯政府目前正在探究实现比特币合法化的可能性。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阿列克谢·莫谢夫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表示，2018年可能会实现虚拟货币的合法化，特别是比特币。
据介绍，俄罗斯政府正在考虑将其作为打击非法资金转移的一种手段。莫谢耶夫还指出，国家应该对金融活动中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有所掌握。目前，比特币在俄罗斯还是非法的。
我们今天的经济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一周后，我们将再度相约西伯利亚经济栏目，和我们一同放松心情，关注西伯利亚经济走势。下次节目见。
再见。
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为中国听众朋友特别制作，为您讲述一切趣闻要闻，为您介绍俄罗斯的各个地区。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网——西伯利亚广播电台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